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顾忌。今天啊，我要把这个谈透啊，大家第一点一定要记住，这个顾忌呢，就是所有的罪人都有，就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大家所有的年长的、年幼的、男的、女的都有这个顾忌。但是随着今天我们进入全球化世俗化，这个顾还有啊独生子女化，这个顾忌就更严重。对于我们在座的年轻弟兄姊妹啊，更严重，比我们70后、60后、50后这些人还要严重。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在蜜罐里长大的，因为你就是独生子女，因为你又接触了更加强劲的后现代的啊个人主义文化，所以这个疾病你们首先要特别了解啊。这个疾病是什么呢？这个金病是这样的哇，我指的是圣徒，我指的是我们在座弟兄姊妹，还不是指一些非圣徒啊，我们是现在天指信主的，叫做随以信主。仍却孤独，就是却仍孤独，就是随以信主的他还是感觉很孤独。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喝酒都不跟我们主内的喝，我们喝酒都是跟其他人喝完就一拍两散啊，争取就是我们喝酒以后醉了的那种状态，那各方面状态我们甚至都不希望给留下好印象。但是实际上他这个喝酒过程当中也是一搏啊，这个一欢啊，喝酒一醉，一醉方休，这样一欢。但是喝完了以后的话，实际上呢，他想借此排遣自己的孤独，但是回过头来更孤独，这就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啊，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我们第一讲上一期讲的什么呢？讲的就是我们真正的信了主很久的时候不会祷告啊，不会一种在线的一种状态性的生命型的祷告。今天我们说信主以后还会出现一种叫做单身汉或者说独生子女这样的一种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状况，这样一种状况。所以我们信主以后记着啊，今天我们谈的问题就是信徒以后他依然有孤独，依然有孤独啊。这个我在牧会过程当中，有的年长一些信主已十年十五年的，甚至比我信主还久了，非常孤独，非常孤独啊。他个人的隐私各方面生活他保持相当的东西，而且很难啊真正跟大家有一些见光啊或者分享不同。那么其他的年轻的一些孩子也很孤独啊，虽然到教会也来，但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我们是不能够明白的，他也不愿意让我们明白，他慢慢的就活在一个孤独的一种状态下了，他认为这是一种常态啊。我们自己工作，我们自己有收入，我们自己旅游，我们自己过一个内在的道德生活，哎，我们自己觉得对得起良心，对大家，对得起老板就可以了。实际上他是一个孤独的动物，孤独的动物，孤独的心，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有的人孤独孤独都到一个程度了，就好像我们说要憋到一个程度，他可以借酒消愁，可以一醉方休，但是呢找人倾诉，然后接下来不求恩主，他不到耶稣神宝座面前他不求。所以你会发现从我们年长的到年幼的，从弟兄到姐妹啊，从结婚的不结婚的，我们现在教会最大的问题，其实上一次我们谈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信了主以后不会在线的祷告。今天我们谈了信了主以后实际上过一个孤独的生活，一个人本的生活，一个人本的生活，也就是说他实际上很难形成一个 pair， 一个 pair 什么 pair 呢？就是跟神有密切的生活。本身是我们这个信仰信了主以后，不是仅仅是你的世界观的更新，你自己得救成圣有些喜乐的，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是生命和生命建立的关系。而这个生命不光是我们圣徒之间的生命，很重要的是垂直到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生命之间的所有交融真实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方面像我们情人打电话好像是非常密切，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同，因为打电话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但是你跟神祷告的时候，有时你祷告了很多情况下，但是好像没有感觉，因为神回应你的时候不是一个电话线那边清晰的给你一些语音，一些 syllables， 一些符号传过来，不是这样的。所以神给你那些东西需要你要安静，要等候，要有一些倾听的能力，然后捕捉这个信息，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就好像无线电波一样，就好像你要调频调到那个程度，就像我们以前还用那种发报机一样，你发出去很多东西，但是你接收的时候需要你特殊的一个微调，特殊的一个频道接上，这个时候需要一点功夫。但是我们很多人就因为这个功夫这个过程没有建立起来，所以我们就说祷告没有用，我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神怎么回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属灵的雷达，我还没有到那个程度，所以神给我很多的信号我也接受不了，很多的人事传递来声音我都觉得很多噪音，我不认为这是神给我的，神要给我的很清晰的用普通话或者是用山东话啪就给我了，或者用四川话就告诉我了这个情况如果说我们有些姐妹 啊，他在四川，他母亲啊祷告的，说我就用四川话，我就用彭州话啊，就搞这多好呢啊！上帝应该是一个 linguistic， 就是一个无限的一个语言学家，他会各种方言、各种话，应该这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上帝既不用英文，也不用普通话，也不用伦敦音，也不用纽约音，他用一些很奇特的方法感动你，而且这个感动方法是直觉，很多是直觉感动，就是一下子打过去以后。就好像打包的信息啊，一下打包就整个信息砰都出来了。他不是告诉你，因为所以你记录一下，我这个信息一共是啊20分钟，所以你每个，他不是这样的。他给你过去以后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核心信息，慢慢慢慢让你苏醒啊、哦，你一下带出来。我们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好像人的感悟一样，就人的灵感一来，感悟以后，你说这灵感到底有什么没有？哗接起来，弄完以后 ，OK。所以有一个解读的过程，这个时候就需要人的悟性。所以人的悟性原来实际上有一个叫做 decoding 的一个东西 deciphering 啊，就是这个东西来了以后，我有一个解码的这种能力，就哗过来一个打过来一个文件包，哎，慢慢我一想，我大概的感动当时这样，我再把它写下来，哎，它有一个解码的，所以这是悟性的另外一个作用。很多的作用就是从现实当中我们可以总结规律、总结模式，还有从神给我们的一个灵感当中，我们可以解读神给我们的传递的信息。你的悟性越高，你的经验越多，这个解读会越来越精细，越来越有些词和词的对应几乎就是严格对应，就是这个感动就是这个信息，这个感动我只有用这个信息来说。还记得我在08年谈圣泽，我在厦门的时候一个感动吗？这是就其中我到每个地方这么多年10年了，我的啊才9年了，我在各地方讲都有一个信息我从来没有变的。当时神感动我的时候，就是这是我眷顾的一批儿女，他们太缺少牧养，就这句话我从来没有改变，尤其是太缺少牧养和眷顾这两个词，当时的感动根本就没有什么声音，就是一个信息放就过来了，过来了以后一解读就是这个信息，解读就是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现在啊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解读的这个机制，或者说对神的这个信息啊不够熟练，所以传递的很多的信息我们不知道，以至于我们的单身生活，这是一个单身汉的生活，单身女的生活，这就很难更改，很难更改。所以这个信仰的一个人和神之间的一个相交，一个团契，一个 koinonia 这个东西建立不起来。所以我告诉大家，这个病症呢，它的核心的本质就是一个孤独，它的外在的表现也是孤独啊。所以它因为有里边的这个缺失，也就是在祷告接受能力各方面的缺失，因为罪人长期是属于孤独当中，所以跟神是分割的，所以接下来他带出来的关系也是跟神分割的，也就是他信主很久了，教会来很久了，听道听了很久了，但是他骨子里跟神没有建立垂直的生命关系，实际上他是一个属灵的孤儿啊，还是孤儿。那么我们说这个人犯了罪以后怎么样呢？是一个失丧者，是一个浪子，是一个孤儿。但是人信了主以后，在教会生活很久了以后，其实他还是个孤儿。从上帝眼睛，他那个关系还没有启动，那个关系本来已经修好了，就好像那个高速公路已经修好了，但是他从来不用，最后那个高速公路都荒芜了啊，那个路况都荒芜了，最后他不会用。所以现在大家是不是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很多弟兄姊妹是这个问题，是这个问题啊。当我们谈到一个团契的时候，就是一个交流啊，首先是一个水乳交融的一种感觉。我们说不是这样，我们有祷告，我们上次说了，你可能有太多的使命性祷告，为了有些事去问神，你没有进入一种祷告状态。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孤独的人可能也有祷告，但是他的祷告是单向的，就是我发出去以后就完了啊，神理不理那是另外，反正祷告都有好处嘛啊，我祷告就是好像搂草祷，我祷告好啊，总是没有坏处的，对不对？一听了呢，听了以后我就好了啊，听不听就算了啊，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放空炮式的祷告啊，祷告完全不没有接收的祷告，就是只有发射没有接收器的这样的一个祷告，就像那个以前的用的那个电报机，它只有发射装置没有接收装置，这不是一个全备的一个挂报机。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好像手机我们现在用 smartphone 一样，我们只能打出去，但不能收，就我们只能说我们听不见别人怎么回答。那这样的祷告依然摆脱不了孤独，我们还依然是处于孤独的。所以大家自己心里想一下啊，大家想一下，比如说王伟弟兄，你信主也有差不多一两年了吧？啊，陈雪，你信主也不错了，而也很单纯的，也你很想往这种状态。我记得大哥在哦，原来跟神可以有这样的交流上，神传递来信息可以解读，你心里很羡慕的啊，很羡慕的人，就说明我们有这个孤独。 还有的情况下羡不羡慕还不知道，还有些人说阿们真是这样，哎，我心中很绝，我就是这样，我总觉得我是一个孤独的，我是一个道德的基督徒，我是一个秽徒，我是个周日的秽徒，等等等。但实际上骨子里还是一个孤独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要谈祷告和真正摆脱这个孤独，建立跟神垂直的生命团契的真正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要分享一个核心经节，这些经节啊很有意思啊，我们一起来。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这节经文呢实际上是谈到了犹太人祷告出现了一种外化形式化的祷告。所以耶稣针对那些宗教领袖法利赛人在堂会在十字路口在各方面高声祷告那样的一种外在形式祷告，所以神就带出这样的祷告。这里边说明什么呢？宗教领袖走向一种异化，他带出的那些他的徒弟啊，而且当时对那些平常百姓的那种祷告，他带出了一种极坏的影响。但是呢，那些老百姓，那些普通的犹太会众呢，他不一定真正进入这种祷告。所以耶稣不仅仅抨击这种外化的祷告、形式化的祷告、宗教仪式的祷告，而且他带出了一种新的一种祷告模式啊。这个新的模式可以说是在当时也没有的，或者是革命性的一种影响。那么这样的一种影响呢，我们今天解读啊，我今天要抽出一条来，非常重要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祷告，你说到底是生命型祷告还是使命祷告，可能都有，他可能求问自己的一些事，求告一些事，也可能就是享受啊跟神谈的这种祷告，所以这两个合在一起了。但是这里边有很有意思的啊，第一个你是进到内屋，第二个关上门，好像没有别人，也就是不是有圣徒，不是有会众，也就不是横向的圣徒的相同，而是单直垂直的你跟父，你跟天啊，你跟上帝之间的啊生命性的交流。你看到这里边给我们看到一层关系，我们今天的契专门是这样的垂直关系。那么接下来就是祷告你在暗中的父，这个暗中的意思呢就很有意思了，这个暗中的意思可以说是奥秘的、隐秘的、秘密的，是这样的情况。它不一定是光线的黑暗，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这个翻译的时候呢有黑暗的意思，但是有奥秘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能够用耳朵，不能用眼睛，不能用正常的这种交流去想象这样的一个跟父的交流，所以就叫暗中，它因为它是奥秘的这个意思，隐秘的这个意思。你父在暗中，又一个在暗中，在奥秘中观察啊，然后必然报答你。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这个报答这个词其实内容丰富的，内容丰富的啊，它有一个叫做交托，有一个就是给你的意思，就是好 ，apo 的意思就是把它给你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给的意思，它这个词是两个合成词，一个就是丢给你啊，一下子给你了，这我们可以翻译成报答。我们翻译成可以给你结账啊，或者说给你恢复啊，就把你恢复了，从一个缺失的状态把你恢复都可以啊。所以神就也就是神必然把好的东西给你，那个意思。所以这样来讲呢，我们就会发现神系当中他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啊，原来他希望他的生命进入到一种状态，进入到状态就是跟垂直的父有一个非常密切的状态。你看了吗？关上门到内室啊，在祷告在秘密当中的奥秘当中隐秘当中的父，所以这里边就有啊最恰当的一个词，就是跟父的密契，跟神的密契啊，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这样总结啊，七种之七，这里边太奇特了，它跟一般的祷告都不同，它跟一般祷告不同啊，它是一个奇特的祷告。它奇在哪儿呢？我们说这样啊，隐秘之父啊，肉眼难睹，然后内屋倾诉，然后与神会晤。你看啊，这里边就是 paradox 啊，隐秘的父啊，这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全然相信啊，肉眼难睹，它真实，但是我们又看不见，所以这本身就是对任何唯物论的一个挑战。唯物论说真实的东西我们怎么能测到啊？它存在，它倾听，它回应等等，但是我们非常相信它是真实的啊，但是它是形而上隐秘的真实。第二个，它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肉眼难看见的啊，这样就变得我们倾诉的对象，我们团契的对象，就跟我们一般的家人、一般的圣徒、一般的人和人间都不同了。这就是祷告最奥秘、最难的地方啊，因为你好像向空气说话，是你肉眼看不到的，但是怎么样呢？它又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每一个信徒都相信有一个创造天地的主，他超乎众人之上啊，然后关乎众人之上，他观察着我们。然后内部倾诉，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怎么样，我关起门来，然后我不跟任何人接触啊，我好像人我能看不见， 我跟人交流是最好的，我把很多的事向人倾诉，我认为是最直接的。但是怎么样呢？你看这个圣徒，你看这个人，耶稣所谈的这样的一种祷告模式，恰恰什么呢？他完全有信，虽然看不到，但是我完全相信他存在。然后我把门关上，我单单的跟他在一起啊，看到没有？就好像啊，中国有一个圣徒，解放前一个圣徒，这人姓蔡啊，后来在美国宾州啊去世的。他得了一种很怪的病，他不能看光，他不能看见光的，所以常常戴一个很深黑色眼镜，然后他就躺在啊这个屋里边，然后他在屋里边与谁相见？他已不能见光。啊，他不能见光，他在屋里啊，结果他的见证不得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一下，就暗示之后啊，这样的一个祷告。我去到他那个故居啊，看到他的施工，看到他做的就是现在一个很大的华人的文字施工，华人文字施工有三个，一个海外教员啊，一个就是生命期刊，一个就是这个使者，这个啊是最早的一个台湾人做的一个华人的华语的啊这个基督教的施工。所有的设施都是他这个女的捐献的，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圣徒。所以他的内屋倾诉，然后与神会晤。哎，你看多有意思，不是不能睹吗？你怎么有会晤的意思？你看啊，他还是有一个晤面的意思啊，能够好像面对面，很有意思。睹有眼睛的意思，你看睹有一个木字旁，所以就是汉字非常漂亮的地方，就是眼睛不能看，但是会晤呢？是明显的，好像在日光下啊，能光照，好像我们面对面，好像非常清晰，你可以看得见啊，真是面对面的。看到了吗？一个是读，一个是悟，所以大家也希望要爱中国的这个文字，爱中国的文化。中国文化在解读这些东西的话，有非常奇妙的、经典的、精细的、精妙的一种表达，所以非常能看见，但是我却有真实的跟神的会晤。这个会晤好像在阳光下灵和灵的见面啊，这是一种属灵的光照。哎，这赞美主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契字。所以这个契用紫色反映的不是一般的我们现在说的夫妻的团契啊，弟兄姊妹的小组的团契啊，圣徒，不是的。这个契既然它是一个紫色的，就代表它是垂直的跟神的一个团契。这个团契Suppose 应该是每一个圣徒都应有的，而且是神所应许我们的，神要赐给我们的，或者说即使基督徒从一个文化基督徒，一个教义基督徒，或者知识基督徒，或者各方面的基督徒，进入真正的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的基督徒，应该必须进入的一步，就是能够感受到啊神的存在，在暗示之内可以跟神有会晤的这样的 interview 的体验，你就享受这个团契。那你说哦，我明白了，我们确实缺少这个腿，我也确实，我看韩剧其实感动的痛哭流涕，我每天看韩剧我可以看三碗，但不吃不喝的这样看，但是呢我跟神这个会晤啊确实没有啊。如果是这样，我知道我的问题了，我应该追求这种会晤。那接下来你就继续听我们怎么追求这种会晤啊。我们再次谈，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个暗示之后的见证啊，今天再次谈这个人，就是该夫人。所以大家呢，各小组的领袖听说啊，王轩布斯已经给大家有一些分享啊，叫做怎么样呢？叫做啊，更深的经历耶稣基督啊，还有他写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书，叫做叫什么来着？谁还记得？新乡模样，对，新乡的模样，还有一本，这几本都非常好。都非常好，大家网络上都可以下载，就甘夫人非常好，大概有这么三本你们可以看啊，写的非常好啊，非常好。但是呢它里边有些争议，这些争议我们不管，我们单单看它里边的最好的一部分，那就是什么呢？它一个最核心的观点，最核心观点就是向内求，内观式的祷告，因为神在我们心里啊，神不是在外边啊，不是靠我们肉眼，我们肉眼是很难睹的，但是我们内心是真实可以会晤的啊！你看到吗？我们会晤是在心里，我们眼睛看是看不到的。所以他给我们指出了向神、跟神建立这种垂直的关系的密切的一个很重要的钥匙，很重要的途径。所以为什么很多圣徒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闭眼祷告？其实闭眼祷告更有益，因为你肉眼一张开，你就受环境的影响。啊，然后你闭眼的话，你更深的可以向内观去做，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可以介绍一下啊。尤其是有些姐妹现在啊，被今天我的话语有感动，或者是你自己也要追求，你是长期想追求了，所以你需要看他的书很好读啊，不是很难，都是小册子，都是小册子，你们读大概快的啊，一天读完，慢的话一周可以读完的啊，一边读一边想，一边读一边一周就可以读完了。所以这样就给我们带出一个超凡脱俗的人生，从甘夫人生命当中的见证，还有从这个劳伦斯弟兄生命见证，还有我说的刚才这个那位蔡姊妹那个生命的见证。所以从这样的一种跟神的真正垂直的生命交通，就带出一种很奇特的圣徒的人生啊，这个人生就跟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他就说你信有上帝，然后这种人呢怎么办呢啊？我与神密切，然后你不信有吗？但是我跟神建立得很。然后我们以前反复说，你不是说有特朗普吗？你不是说有习近平？你不是说有某某人吗？对，你真有啊，你看他电视转播各方面你了解很多，但是呢我跟他有个人的交往，我跟他可以通话等等。所以叫做你信有上帝，我与神密切，哪个更强呢？当然我们说你光信，你可能是个文化基督徒，你可能是价值观的认同，但是你只有跟神有生命的关系了，你真正的才被神接纳，神把自己交托给你，证明你认识神，神也认识你，你是神的养赏，真的认识你的声音，但是呢神也是你的主，你也认得主的声音，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啊。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你熟知教义，我熟知教义，我对神学我的知识，我甚至按照教义做，我按照律法做，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守契约守律法的一种道德的人生，一种属灵的道德人生等等。你熟知教义怎么样？我在神爱里，你熟知神教义，但是呢神很爱我，我神谁知道的，我一祷告我就能感觉到神的爱，这个两个境界完全不同。所以这两个境界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源流以及彩虹之家，我们现在还没有很多的负担，还没有很多的这个传福音的复兴的负担，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其实我们上周已经谈到了一点了，明白吗？就是我们跟神缺少再见的交通，没有那个生命的光照和更新。第二个来讲呢，那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的一种内实的祷告，跟神建立起真正的生命的属有交融的关系。所以一方面我们相信我们已经是信主了，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相信因信称义的教义，但是跟神的密切没有建立起来。第二个，我们是很熟识教义了，我们对神学知识有很好的感觉，但是什么呢？我们对神的爱非常非常生疏，而这个爱既然是爱嘛，爱是一个及物动词，它一定是有爱的对象，叫做 love each other， 彼此相爱。所以你爱神是爱你，能感觉到你的爱是因为神先爱你，所以神你在神的爱当中你也就能爱了，所以这就是一个爱就出来了。所以祷告，那时的祷告它建立这种私密的团契的关系，恢复了我们，就是我们不再做独生子，我们不再做就是单身汉，我们不再做单身汉，这个叫属灵的单身汉，不是我们现在地上的单身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嫁给了耶稣，我们已经成为基督的心腹了，这个心腹实际上用婚姻最密切的关系反映我们跟新娘和新郎，就我们跟这个爱就意味着有目标，是一个关系型的，所以就不是简单的我们个人的追求教义啊道德啊，不是这样的，不是一个孤独的追求信仰，而是一个彼此有爱的追求信仰。所以我们看圣经里有非常棒的启示，漂亮的不得了的启示，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记住这一节啊，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多一章啊，四章十六节，你看他怎么说，一起来，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哇，这是多么不得了的一件事，如果真正经历神的爱呢啊，同时我们就知道了神就是爱的本体，当我们真正经历神的爱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住在神的爱里，神也住在我们里面，神住在我们里边就意味着我们是神心肝宝贝，神把自己圣洁的生命都放在我们里边，就是神全然的叫做委托，把他自己 commit himself to us 给我们，那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幸福。那我们再看尤大叔，我们已经引述好几遍了，一起来读这段，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 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怜悯，直到永生，保守自己常在爱中，也就是被神真实的有对象的明确的想被神爱。这样的一个信仰呢，我们就雷打不动了，就任何的条件环境的话都不可能真把我们分开啊，我们不可能与神分开。以前是任何的一种真正的逼迫环境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相怎么样呢，相分离。那么现在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神的爱里，任何的一些诱惑也不可能把我们享受神的爱，对神的爱，在神的爱里边这样一种状态怎么样算脱离，不可能。对，那么我们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我们再次要把这样的人生 highlight 出来，高调的 highlight 出来，叫做与神相爱。我们现在不是说啊，某某弟兄与他相爱了，某某姐妹与他相爱了，所以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啊单身汉和单身女的生活，对不对啊？至少在一种热恋当中这样。但是现在我要告诉大家，神让他的儿女要进入这种真实的信仰，首先就进入一场更加轰轰烈烈的恋爱。这个爱是与神相爱，与神相爱，就像雅各和睦带出来的那样一种非常壮美的、非常有内涵的、又非常非常漂亮的那种爱情。所以我要送给大家，我想送给大家三句话，今天只讲了一句话，叫做不做单身汉；第二个不做独生女啊，或者是独生子；不做独生女；第三个不做纯宅男。什么叫不做单身汉呢？不做单身汉就是因为神把我们带进信仰，就是跟神建立的这样的关系，他像父子、像朋友、像夫妻、像身体、肢体一样这么亲密。那么不做独生子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我们虽然有这个亲密了，但是我们发现神的家里边还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家族的弟兄姊妹，要彼此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不做纯宅男，这个意思就是做一个消费者啊，他不做一个贡献者，在最后我们还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不做一个失业者啊，纯宅男的意思就是享受，单单的享受，然后是一个失业的人，不是这样的。所以与神相爱，这是很重要的第一步。第一步与神相爱了，我们弟兄姊妹相爱才有活水啊！我们爱，因为神相爱，我们要在进入神的爱里面，与神相爱的人生大家就知道了啊！我以前的追求更多的实际上是我追求我自己的兴趣人生啊，我追求自己的豪迈人生，我追求自己的道德人，我追求自己的猎奇人生，我追求自己各方面的人生，但是我就不知道感觉怎么跟神进入这种密切，这种所有交融的爱的人生。现在我要给大家提出这个目标啊，这个恋爱是非常有意思啊，不再孤寂，看了吗？开始我们说孤独啊，孤寂，然后接下来呢，因为有你，因为有你，你看我这里边是一个士字旁，你啊，紫色的，就是因为有基督，因为有神。所以现在我们有些姐妹你会发现，哇，她现在很好了，状态不错，有的状态是处于挫折，但是她里边也喜滋滋，因为什么呢？她有个对象的挫折呀，她至少有个对象去 argue 啊，她生气有个倾诉对象啊，当然对方啊，去跟他倾诉，有给他提意见，他也有一个真正的有一个对象，好过什么呢？好过我们没有这个对象。所以没有对象的人，他自己心里知道自己是孤独；有对象的人觉得哎呀很痛苦。但是呢，那个没有对象，哎，你呀、啊，你是饱汉不知热汉饥啊！啊，我现在要想找一个吵架，我都找不了，我只能自己在家喝闷酒啊！啊，你们现在吵架，我都看着我都很羡慕啊！啊，是这样，所以因为有了你，所以不再孤寂，因为有你。啊，你看这句话说的像不像情诗，对不对？啊，多少像情诗了，对不对？那么我们现在有些姐妹啊，每周打电话，打了，好吗？不好，我怎么样？哎，但是你在她那娇滴滴不好当中，还是感觉她喜滋滋的。哎，多少有一个人啊，跟我打，我愿意给她打，她也愿意听我，她也愿意啊给我打。哎，因为有你，所以一个有恋爱的人就不同，一个没有恋爱的人，听我这话啊，心里哇非常 depressed 啊，但是不要的 depression 啊 ，depression 有一点可以，但你不要进入抑郁症。为什么？因为神始终在那等着你啊！你这个恋爱实际上是必有的，因为神把这个恋爱已经赐给你了，因为有你。只是你现在还没有调准这个方位，你的属灵的雷达还不够敏感，你甚至还没有架起你属灵的雷达。不再孤寂，因为有你。然后与神相爱哦，因为有你。这是跟谁相爱？是跟在美国某某城市的一个对象相爱吗？啊，是跟在中国某某城市一个相爱吗？啊，是不是的？啊，是跟天堂真正神相爱。 所以大家要归正啊，先有这个爱的关系，我告诉你，你其他的相爱就会有蒙福啊，就会蒙祝福的，然后慈乐和解，这样的一种相爱是人生的第一相爱，第一相爱也是其他相爱的最好的基础。否则的话呢，你跟别人相爱，要么就是发现你自己内心的垃圾，你把自己很多垃圾都请到他了啊，然后要么就榨取他很多美好的东西，满足自己的要虚荣或者什么，你都是这样的，你很难真正的有神的圣爱。圣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圣爱是很多很多东西，永不止息的东西。所以你看到吗？我希望大家先建立这样的一个真正属灵的、轰轰烈烈的、真是海誓山盟的啊，永永远远的相爱，这是一个永恒的爱。然后接下来，这个恋情会祝福你许多的人和人之间的恋情。否则的话，你们之间的更多的东西，有很多是彼此之间满足自己的一些东西啊，身心灵的一种贪欲的满足。所以，因为现在很多人没有爱，现代人很多人爱的不够。认为是很精彩，但实际还不够。现在有些人恋爱了，但是经常有挫折，经常有口角，原因都是因为你跟神的这个恋爱没有谈好，没有谈好啊，没有谈好这个恋爱，所以你就很难。所以当我们有这个爱的时候，人类描写圣徒的那种情绪的，包括一种最完美的恋爱的，比如说啊，真是王子和公主那种恋爱，很多美好的情绪，我们都会，实际上这些美好的情节都在反映出我们跟神恢复这种关系以后应该具备的状态。换句话说，这些美好的词汇都是从描写人神关系、伊甸园人神关系、神所设的关系当中慢慢的演化成世俗化的或者庸俗化到人和人之间的恋爱，因为人神恋爱永远达不到这个东西。但是我们有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人内在的原来跟神有一个绝对理想的恋爱关系啊，这个恋爱的关系就把我们的生命带出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一种甘甜的状态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平安的状态啊。然后接下来幸福的状态，然后接下来灿烂的。所以你看，形容这些词都是形容我们人进入一种非常美好的阳光灿烂的这种关系的时候有的一些词汇啊，甘甜哇！你看一个小女生哇，她进入恋爱的时候，她的眼神的说话都不同了，都不同了。啊，即使有时候他哭鼻子，你看那哭都不同了啊，他是一种甘甜的，然后那种平安的东西，里边那种安稳，在任何环境啊，老板啊什么说你都不能啊，丈夫啊什么孩子，哎，他都有一个安稳。所以我们教会有的姐妹这样了，她带了好几个孩子，但是很多情况下你能看到，哎，她还是有一种安稳的东西啊，眼睛还是有一种安详和明亮的东西，所以啊，它里边有一种幸福的东西，幸福。也是这种人生的一种啊描述。同时呢，那个眼光那种 bright 那种灿烂那种面容那种 face 叫做 face bright face 这样的一种东西，就是面容都出来，面容都开了啊。我们说跟神有最深的恋爱就是子和父之间的恋爱，当他真正借着祷告来到山上的时候，怎么样？他的整个相都变了，容貌都变了。当摩西在真正西奈山上跟神有真正亲密接触40天的时候，他真正脸上放荣光。所以我们说啊，生理都会变化。一个人真正恋爱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人恋爱的时候女孩子会偏美一些，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大家都接受这个观念，就是真正进入一种非常兴奋恋爱的女孩子，这是很美的。为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论证，包括他的肾上腺激素啊什么啊，各方面的人的一种各方面的激素调整，哎，确实他脸就会漂亮。但是当我们跟神进入这种关系的时候，我们身心灵都会进入一种状态啊，我们里边会出现这种安详的平安的东西，甜美的东西，灿烂的东西，幸福感的都会出来。那你说大哥，我怎么没有这关系？那就是你没有经历训练。那就怎么办？那就好好听吧啊，你就知道这个真相，因为你还没有这个背后的真相，就跟神这个关系谈恋爱这个真相。那你说我信主有到底有什么真相呢？你有参加教会的真相，你有追求一些知识的人，你有活一个道德的真相，你有享受圣徒交通的团结真相，但是你还没有跟神享受这种垂直生命密切的真相。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年长的很多地方，包括我们的啊一些现在来的带孩子的父母都有这个问题，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的人生阅历从来都是唯物论成长，从来没有想到我们有一个形而下的我和形而上的神之间谈恋爱，没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神写了这么厚的一本情书，就是告诉他怎么等候我们，怎么爱我们，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跟他真正恢复关系，让他喜悦的能够跟他恢复关系。但是呢我们读起来不如看韩剧，韩剧我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但是这本书什么三三日产，太麻烦，这方式说学习三年然后最后给你个好工作学不好的话 fire， 然后回国回到你们中国去等你，我要好好学。所以我们可以背很多的 notes， 很多的笔记，但是呢我们稍微学点神东西，太难了，太复杂了等等，其实呢并不是很难。你学不好，但是你达到70分80分总还可以，你达到120分可能难一点，但是你达到五六十分总是可以的。你达到五六十分，你基本上这读神的话你就读得很深很深的。我们三日标准你能拿到70分那不得了了，那就会超越很多解经书的一些理解的。所以你需要按神给你的爱的情书来读懂神的心意，来回应神。所以这就是我们很多的家长，因为我们生活的年代艰苦，我们生活的阅历，我们基本上定型，我们自己的性格都定型了，所以我们不愿意再经历这个恋爱了尤其恋爱都是小孩儿恋爱，你我们这么大老人还谈恋爱了这个爱虽然叫做恋爱，是针对我们教会年轻会众这样谈，给你们一点点遐想，一点联想，一点类同性的想法，但是这个爱不是单单的给年轻人的，这个爱实际上是给人类所有的人，因为人类都有爱的本能，都有被爱的诉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关系，建立一种爱的健康关系的一种东西。以我们年长的人到一个关系，我们发现这些人都很势利，都很世故都很乏味，都很 boring， 这样的话既没有爱又没有智慧的话，我们很难在这待着。但是我们说这个地方可能很 boring， 没有什么太多，但是我们发现这里边有非常好的很发自内心的爱，很发自内心接待，我们还是跟这些人可以有交往，而且交往非常舒服，这样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爱的关系，我们每个人都讨厌被人瞧不起的人，而都讨厌自私自利的东西，虚荣的东西。所以你说这个大家就感觉什么，请记住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我在检索的时候也花了点时间，我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来反映出这个爱呢？有爱在这种甜蜜当中形象，我想就这个形象。因为什么呢？为什么他闭眼呢？因为他不把目标看着那些猛男帅哥，不再这样的，他不要受人家的影响，因为他在里边已经真正的经历神了，所以他里边有一份深深的这种情感。你看到了吗？为什么他并着双手呢？因为他是在一种祷告的状态里面。为什么他出现一种甜蜜呢？因为他真实的在里边与神 interview， 与神面目，与神会晤。他是肉眼不能看见神，但是里边却有真实的跟神会晤而且是处于一种祷告状态，而且他表现出来的，你看他的安静，他的安详，他的甜美，所以甘甜幸福平安那种美好那种灿烂。所以你看他不吸引你，你就被他吸引，你就觉得这样的一种生命气息真我很喜欢。所以大家你自己你能对照镜子照一照然后你自己早晨醒来以后你看一看你的面容是什么样的，狰狞的，是苦闷的，是憔悴的，是什么样的，你可以看。如果你是里边有很有安详，无论年长的人也有安详，年长的人有幸福感，年长的人起来以后如果他很甜蜜他依然是很幸福。年幼的人虽然打涂脂抹粉弄得浓妆艳抹，就是卸了妆以后还是让人感觉大吃一惊怎么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里边没有滋润，没有滋润。好，接下来我们最后要给大家谈一点如何进入。那么如何进入这状态呢？大哥，你说的很好，我们现在也明白了我们缺少垂直的这种关系的秘籍。我们确实信仰很久了，我是一个价值信徒，但是我们没有跟神密切。我们是一个追求道德和教义的人，但是我们没有在神的爱里面。怎么进入呢？我告诉大家一个入门的一个关就踏进门槛的一个必要的一个东西，希望大家认真的听，尤其是信主现在差不多有几年了在这学业工作已经进入职场了，但是现在灵命出现挣扎了， 全方位的发现、反思，我反思教会、反思个人、反思小组、反思自己啊，有许多的不满意啊，同时又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怎么突破？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的突破莫过于跟神谈恋爱，莫过于跟神谈恋爱。我们上次谈到了一个生命在线祷告，那就是恋爱的一种状态。我们今天要讲怎么进入这种生命的祷告，怎么进入这种一起。大家认真听啊，这是一个跨越门槛的啊，就是从零到一的一个突破，然后从一到 N 你就慢慢成长就可以了。怎么突破？我告诉你这样谈：第一叫做随时交通，第二操练聆听，第三待得回应，第四生命约束。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你尝试着向神随时随地的、凡事的，只要是有自己心灵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心结啊，不要无病呻吟啊，不要无病呻吟，不要无病呻吟啊，不要一祷告啊，那个历史啊，从习近平到什么奥巴马，让神去安慰奥巴马。你看昨天听特朗普祷告，你看他脸黑的更厉害了啊！以前我还觉得他有一半是白人血的，现在哇，他全是黑人血。因为什么？他昨天哇，他那脸黑的确实太黑了，这被特朗普这一盆浇啊！所以这样啊，你不要想的这么多，因为你还没有祷告，你就是说我心里真正啊有纠结的地方，无论是跟教会的关系。跟牧者的关系，跟小组长的关系，跟我自己的关系，跟我家人，跟我同事关系啊，你有很多的东西，包括你学业的关系，你就自己里边有心结的、有纠结的东西，你就向神倾诉啊，向神倾诉。这个倾诉不一定是啊跪下来或内室，你就随时随在都可以当内室啊。当你把眼睛关上的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当内室。当然，你自己如果受世界的干扰、噪音和这种视觉的干扰，你可以真的回到自己家，关上门，甚至关上灯，你可以在操练。但是真正进入在线祷告的话，随时各地都是内室的啊，这叫所谓的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如果你还没有到程度，你就关到内室，所谓小隐。大隐的话呢，你就到集市上，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咔嚓切断，然后接下来你单独的跟神交流，就像接电话，你随时都可以接通电话。叫做随时交通，随时交通，随时交通，事呢就是事情的事，一个时间一个地方，还有呢随地交通，就是在任何场合、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事，你都可以啊把这个东西跟神诉说，就跟聊天一样，跟神呢、啊、这件事我现在有纠结啊，你看看怎么能不能帮帮我啊，我现在等候你，我现在聆听你有什么东西感动吗啊等等等，然后就是还没有感动，然后你再说一遍，你就随时地可以重复，你可以重复这样交流。然后操练什么呢？操练聆听，操练聆听，就是我们托付以后的话，我们马上就关掉了。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我们常常说就 switch on switch off， 他随时就 switch off， 然后就关上了。关上以后，然后就进入他自己的小世界了啊。无论是弟兄和姐妹，自己都逃不了自己小世界，又在那啊想入非非了。但是他这跟神的这关系，他自己就给中断了。所以不是这样，你现在呢，支起你的很多的属灵雷达。然后慢慢的操练，这个操练包括几个方面，一个是牧者的回答，一个弟兄姊妹的回答，一个环境的回答啊，还有工作各种工作环境的回答，甚至家人的一些回答，没有信徒，神会透过这些环境向你说话的啊，尤其是开始，当然也透过圣经向你说话。在这个时候，你要向圣经开放，你要向弟兄姊妹、牧者开放，你要向环境各方面开放，你能够抓住一些东西。然后接下来，当你倾听、倾听，你等待、等待、等待。就是操练聆听和等待，这里边的待得回应，就待就有一个等待的意思，聆听就是倾听的意思，倾听神的声音，等待啊，要等待，不一定你说完要马上回答你。其实神说话是无所不在的，但是我们的接听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有的时候三令五申借着各种方面跟你说，但是你还是啊，有的时候还是麻醉，还是一醉不醒，还是这样的沉醉的。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偶得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有特殊的一个时段，他的接受能力非常好，比如说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安静下来再向神请诵，这个时候生命慢慢静下来。有的是早晨六点到八点之间这段时间啊，非常紧张。我以前反复说我的频段最高的就是这个，还有交通的时候，还有圣通查经的时候，还有你们祷告的时候，每一时候你一弄出来，你的灵就开始活泼，哇，就很多的信息就会进来。所以这个时候你待得回应，就是等待得到神的回应，然后一旦得到这个回应了，
你的生命就不得了，你的生命就有一次跟神的短路啊，这叫做与神相爱的过电，一个属灵的过电，一个 shortcut， 一个 spiritual shortcut， 一个短路啊，就成为你的信仰当中的 milestone， 就是一个一个小的 milestone， 一个里程碑，里程碑积累起来就大里头，以后你操练通还越来越多的，所以你想让你离开神你都离开不了啊，我们就不会出现一条，哎，我祷告，哎，看到神给我光照的，哎，反正啊，我也不想，反正我这神就值了，啊，就有这就值了，反正神拣选不拣选就是算了，你就不会有这种观念了，你就知道你在神的爱里面，神也在你里面，你一祷告就有回应，就好像恋爱的话，它不是一次轰轰烈烈，所以要想啊，什么不求什么天上地久，但求曾经拥有，那都是扯淡的，因为真正好的东西没有永恒性，没有时间维度，都不是好的东西。那都是人生的一次好像是极短暂的发泄而已，那不是好的，好的东西一定是带有永恒性的，所以神的拣选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救恩，如果只是一段时间的好，那不是，那还是太不解渴了啊，太不解渴，尤其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伤害，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恋爱当中一个轰轰烈烈的，尤其是一见钟情的，最后啪马上就垮掉了，最后给他造成一生的伤害，当然他也值得回想，想到那啊，既有甜蜜又有眼泪，那是不行的啊，真正好的东西有甜蜜就够了，不需要太多眼泪，不要太多。所以呢，我们生命要进入这种状态，这种团契，这种人，这是婚姻。对，真正两个人恋爱就必须进入设计婚姻，设计婚姻的时候就不可能说哦，我们婚姻我们现在就订个协议好吧，我们先搞一年啊，一年两人还好再续约再一年，那个都是胡乱，那都是后现代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负面的错误的观念，荒谬的观念。所以我们要进入就一定要有一个恒久的东西，时间的东西，没有恒久人就没有归依，没有安全感，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的东西谈不到平安，谈不到幸福，所以戴德回应生命越生，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了啊！我想了半天，我只能用这样子表达你当时的感觉，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Oh yeah， 就这样啊 It's your moment， It's my moment， 就是这就是我属灵的 spirit moment，这就叫做 Kairos， Kairos 就是属灵的里程碑，所以我们的生命以后的见证时时刻刻都有这种里程碑啊，这是非常非常啊信仰当中非常真实的经历，真实经历。那你说这样的里程碑是不是有呢？真是很有的。你当把自己的属灵开开以后，你会发现跟弟兄姊妹辅导的时候，倾听的时候，交流的时候，祷告的时候，读经的时候啊，团契的时候，还有夜深自己灵里面很安静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东西。有些东西你非常清楚的是你自己悟性出来的，有些东西非常清楚是你自己灵活泼的领悟出来的，有些东西非常清楚是神啪丢下你一句话，神给你看到一个真相，你看到的就是你在渴慕这件事，就求包括昨天晚上啊，昨天下午我跟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啊，我就经历了至少一次非常明确的神啪给我拉开，就看到，你看到这个问题了没啊？我看到了一次拉开，当然中间还有小的拉开，这里边包括我的灵和神的灵，我的悟性各方面的一些解读，就是努力的倾听，听懂了，这里边就有灵里非常清晰的影光照，就好像啊底板一样，就好像一个湖泊一样，你没有自己的波澜，没有很多的污浊的东西，你自己安静下来到自然会映衬出很多东西啊，会反射出很多东西，也让你清晰的看见，所以人这种状态是可以进入的。我虽然进入的还不能说多么深啊，多么不得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可以说第一个叫做真实，第二个叫做丰富啊，第三个叫做精彩。有真实的，它是真的存在的啊。第二，实际上是很丰富的，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让你们祷告，你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灵的互相啊，交流互相感动的状态，所以你祷告出来，我给你们的回应都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个周三，我们每个周天上午的同工的一个祷告会，我们现在有一个同工的祷告会，在祷告会我们有分享，在祷告分享的时候，那个时候灵非常强，就基本上每一个祷告、每一个回应、每一个分享，我们都有一些里边灵里面看见，这是很真实的。这个让人变得非常智慧，非常智慧，而且你习练通达，你不会。第一个，你不会被你自己欺骗；第二个，你不会被别人欺骗，你也不会被这世俗欺骗，也不会被这个特朗普欺骗啊！你看他昨天17分钟谈的那些东西啊，我在听他的时候，我突然间里边看得很清楚，这个人看得很清楚。哎，你说，大哥，你看得什么清楚？ 私下里我们再聊，好吧？我告诉你，我看的绝对有里边啊，里边的东西不是他外表说的这些东西。变好不好？大家都能够经历，你就觉得变。那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这种感觉啊！我真是有经历了哈，我是里边确定无误的，是神给我这个感动。那你说这个感动和我自己领受的感动有什么不同呢？有不同。那你说什么不同？还是那句话，你经历的就是不同的。如果你没有经历，我怎么说不同你也 不理解啊。当你有那个叫做 thrilling moment， 那种让你哎呀震颤的那种东西，让你毛发都竖起来那个东西啊，你就知道了，你就是哦耶，啪跳起来了啊！我本来是想让游民给我发的婚姻照当中那个跳那个东西啊，那是他婚姻当中哎觉得很爱的哇那种 moment， 这样的。等我现在最后在网上找了这个，我也觉得能表达这种感觉。大家记住这个，你们的生命需要有这样的狂喜啊，这样的一种狂喜的 climax， 一种高峰体验，一种属灵的高峰体验。当你们生命都有这种高峰体验，有的时候就不一定跳起来了啊，但是你里边就说，哎呀，这种又一次经历这种光照，又一次经历这种光照。但是有的时候是悟性的。有的时候悟性就是神啊，会借着你的阅历，借着圣经的知识，让你看到哦，这个。但是这个里边不一定就是神亲自这么亲密的，好像有那种感觉啊。当神很亲密、很强烈的感觉的时候，常常会带着狂喜和带着幸福的眼泪，就是那种眼泪是一种感动的眼泪、认罪的眼泪和一种啊喜乐的眼泪，它不同的。比如说，神光照了你的罪，让你痛哭流涕，是悔改的眼泪。啊，不是抱怨的眼泪啊，不是自怜的眼泪啊，叫做自怨自艾的眼泪，不是那种眼泪，不是那种啊，泣泪连连的那种眼泪，它是一种悔改的眼泪，有的是喜乐的眼泪，有的是感动的眼泪，它是不同的。最后告诉大家，勿受干扰啊，在整个我们这个治愈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从这个病灶，一个孤独的病灶啊，孤独的疾病当中恢复跟神亲密关系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干扰，就是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有很多歧途在干扰我们，在干扰。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列出四个岔路，你千万不要啊上他们的当啊，上他们的当。这四个岔口是这样，一个是个人主义，一个是理性逻辑，一个是世俗诱惑，一个是道德自理，就这四个岔口。个人主义就是现在我们教会里边曾经有的一种现象，就是他来教会大家付出很多很多，我很感动，为大家付出很多，但是里边能感觉到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他这个心更多的是怎么把自己的东西办好啊，甚至有一些 take advantage 的东西，这就出现了一个里边的真正生命的一种交融的东西啊。这个交融的东西其实呢不是人性带来，人性本身都有一个关系性的，这是受世俗的影响，尤其是又受了中国独生子女文化的影响，就是所谓的小皇帝啊，然后小王子小公主的这个影响，就是他心里根本没有别人，然后再受到现在的职场和现在的个人主义的影响，就是他根本不存在一个啊更多的问题体察的，没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我自己，无论是一种 aggressive 的个人主义，还是 passive 的个人主义，还是一种和平的个人主义，总而言之，无论是 peaceful 还是 passive 还是 active 还是 aggressive 还是 proactive， 所有这些个人主义实际上都是要命的，都是一个歧途。有的是自卑的个人主义，很含蓄，都不敢说。总而言之，他逃避都是这个世俗编织的谎言。这是魔鬼的第一个杀手锏抛出来了。第二个呢，就彰显人文主义以后啊，所以我们出现的，所以现代主义以后出现的理性主义，就是这件事我得想一想，我得用人的想法想一想。那么，上帝跟我们的交流可能吗？我们跟上帝交流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难道读圣经、掌握教义不就是了吗？啊，真正有那样的体验吗？等等，他用很多很多东西去这一肢解，他这一分析就把这个关系怎么样的给肢解，就关系彻底给解析掉、解构掉了，他也就不追求了。明白吗？就好像对恋爱当中，我们要用逻辑分析啊，我们的恋爱的形式、恋爱的模式、对方恋爱的感情，到底它背后有多少化学成分，有多少这个脑电波，有多少这种物理成分等等，用这样东西的话。那么最后问他爱我吗？我爱他吗？那就整个就把爱整个肢解掉了。 还有世俗的诱惑。世俗的诱惑就是让我们真正的不要关心形而上的东西，也不要关心你里边灵里边的东西，就关心你自己。别人工资是这样，我现在工资，别人现在住到这个程度，别人穿这衣我要穿这衣，别人买跑车我也要买跑车，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是，也就是世俗主义是会把我们把神放在一边啊，或者是神是我们利用的一个对象，我们根本不想跟神谈恋爱啊，我们觉得那个恋爱如果要的话，只能是他祝福我现在，要不给我介绍个好的女朋友，要不给我一份好的工作，要不只能是这样。你说的话，我跟他谈什么恋爱啊？我现在人生苦短，我现在你看这么忙了，我还谈什么恋爱啊？我现在人的恋爱还没有谈，或者人的恋爱都轰轰烈烈，我还得要那个恋爱有第一个有必要吗？第二个，我现在有恋爱那个东西有必要吗？两个都是有必要，但是前提条件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个人呢就被俗了啊，世俗化首先把人俗了，这个道理有点像什么呢？本来青梅竹马的，因为很单纯的，他追求那种真正纯爱的那种感觉，其实他们已经有这感觉了，但是突然间到了美国留学，然后回到了香港工作了两年，又到台湾台北工作，然后又回到上海工作两年，我可以说香港台北上海现在都是世俗化的工作啊，他们就像上海就典型的就像欢乐颂一样，不看你真正的职场，不看你的潜力，不看你长相相貌，实际上就看你的家境、你的等级，你到底怎么样啊？你这样的一个啊，无论是大龄青年还是剩女，能不能够嫁到这个程度？如果没有的话 ，no way。所以人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他哪有心思我要跟神谈恋爱？哎呀，算了，我就想办法，就像樊胜美一样，我就怎么打扮自己要怎么样傍一个大款，这就是世俗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真正是回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刚需。为什么我们圣泽的兴业家园的兴业学院反复要谈我们信仰的刚需呢？本来基督徒有一个非常纯美的自己的一个生命，一个新生命，这个生命是跟神建立关系，是人生的第一需要，但是因为世俗化把这个就全部给抹杀了啊，全部给抹杀，让他无法长大，这就是世俗的诱惑，世俗诱惑。所以我们觉得跟神谈恋爱太费时间、太费功夫，而且似乎就问有没有必要啊？怎么谈啊？我现在这样的这种工作这么难，如果谈只有一个条件，能不能祝福我现在的工作？就这样。所以带着强烈的世俗的功利主义。最后一点叫道德自立。道德自立就是我现在做，我已经成熟了，我也有自己有信仰我只要对自己良心，对起大家就可以了所以跟神谈恋爱，我这边有信仰吗？就是跟神谈的，你还要我怎么谈呢？所以就用自己的道德屏蔽了自己，就不大跟神真正进入真实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其实窗户纸我们要把它撕开撕开一下，看透。一看透了，一点透了，这个窗户纸你就知道了。其实这都是魔鬼使用的障眼法给你搞了几个帷幕，你把它稍微一撕开，你就看透了。其实这不是人的究竟这个人这样做，我们自己看其实是不精彩的，他自己慢慢成熟以后也觉得不精彩，因为他里边空空如也，空空如也，他里边其实是孤独的。一个被最玷污的浪子，他在追求世俗的个人主义，你想他内心能丰富起来吗？哪里有真正爱的活水？爱的东西是丰富的，爱的东西是分享的，你里边有活水，有分享的能力，你才分享。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你只能去攫取。好，最后给大家的护照就叫做告别单身，告别单身，告别单身这里边包括单身男也单身女，就是您说怎么告别？我们说这是一个心灵新生命的告别怎么告别单身呢借着祷告与主交好，借着祷告与主交好，刚才我说那个方法来突破，完成零到一的突破只要是有一次你能明确无误的感受到神给你回应，你的生命就会翻转，你的生命就会甜蜜。第三个，告别单身，然后感觉真好。所以借着祷告有一次你知道神确实回应了，确实垂听了，你跟神建立了这种虽然肉眼不能目睹 但是内心可以真实会悟的这种感觉了，你怎么样，你就兴奋，你就高兴，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告别单身了，然后你的感觉就越来越觉得美好了。所以你的内心你看了吗，就充满朝阳啊。为什么我每次在圣德大部分 70% 左右都放那个三 with love， 那为什么要唱那不要因人肺炎，那是何耀珊的一个成名作代表作，但是我觉得那首歌写得相当不错啊，无论是他的歌词还是他的乐曲都很不错啊，他非常的非常的阳光。因为一个人你看这个人嘛啊，他的内心打开了，他的豪迈啊，他的内心的敞开都不是面对一个人的对象他没有，他是肉眼看不到，但是实际上他知道看到了这真正上面的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他就感觉真好。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背诵经节，背诵两节经节。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创世记章27节，且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再说这里边26到28节包括27节，神这个词是复数，就是多数的神啊，照着自己形象，照着是单数，所以是这就是隐含着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照自己形象造人，乃是照着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神造人本身就有一个关系性，这里边包括了父子灵之间的关系，就带着人里边的关系，所以人和男女之间有亲密美好的爱的关系，人和人之间有的关系，而人和神之间也有这个关系。所以神造人有他的形象样式，就意味着神怎么彼此相爱，而他形象样式这样的一个复制品也会跟神有这样的交通关系。这里边不光是人和人之间有三位一体的爱的关系，也包括人和神之间也有这种爱的关系。这就是人的本质，这就是堕落以后丧失的东西，这也就是神要恢复的东西。第二个方面，我们看约翰一书啊，这很有名的啊，圣泽的整个事工跟这节经文很有关系啊，一起来。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再读一遍啊，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属灵人他们有一个生命的本相，真实，那就是什么？与神相交。相交的意思就是团契，就是我们说的契子。当我们跟这样的属灵人相交的时候，我们也就慢慢的学会跟神相交，这就是圣德。那我们的彩虹之家的很重要的启发，对我们的治家的原则的启发，就是透过在线的内观式的祷告，然后强调它的必要性，因为这样能才能恢复这种团契啊，大家都要学会啊，内室的、闭眼的、内观的、在线的、随时的这种祷告，随时随在祷告。然后接下来聆听等候，学会聆听和等候，然后与主相交。在线祷告是跟神恢复这种亲密关系必要，然后聆听也是必要的，然后接下来达到与主谈恋爱，结束我们的属灵的单身生活。我们的问题就是穷穷竭力形影相调吗？第二个是与神密切，你是穷穷竭力的圣徒呢，你还是与神密切的圣徒呢？我们现在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已经这个中国文化已经很少了，叫俗简忘祖。上次我谈了一个什么样的成语，我跟申凯好像是伊雷还有杨杰三个人好像都没有答出来，是不是？好像都没有答出来。我当时说的是什么成语？在这算了。那我们现在有文学的教师教语文的，那穷穷竭力是什么意思啊？副词谁能答出来？小季能答出来啊？高兴能答出来？知道这个成语哈？啊，
大点声。
啊，对了对了，穷穷竭力，形影相吊，我们这是一个成语，你如果你不知道它出处也可以啊，出处有的时候不一定知道，但是它的意思你也知道，但是你听也可以听出来啊，穷穷竭力哦，竭一个子，你看很孤独，自己孤独独，就大概是这个意思。你如果没有听过，叫做穷穷竭力，形影相吊，这两个词已经连在一起的啊，这是当时啊，隋初啊，唐末隋啊，这个隋末唐初的时候，当时不是有瓦岗寨吗？瓦岗寨对不对？这个秦叔宝、秦叔宝，还有尉迟恭、尉迟敬德这些人，这里边其中有一个官宦子弟叫做李密啊，李密写的一个《陈情表》里边的一句话叫做“穷穷竭力，形影相吊”，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孤单，形影相吊，只有形和影彼此之间互相安慰，吊是吊唁的意思，形影相这个意思叫穷穷竭力。我们的基督徒有的时候自己回到家里面就是这种状况，空空如内心空空，情感空空，关系空啊，跟神之间关系空，就情相吊，最后一醉方休，借酒消愁，这样啊，就像曹操一样，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最后醒来以后还是忧愁，这样。所以你就要今天好好思考我们今天带出的真相和信息了啊，不要这样，好吧，请竭力，与神密切是神给我们的真正的盼望。